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1766一起聊聊，这里是每个星期三晚上八点的姐姐爱算命，我是姐姐妮娜，大家好，大家晚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过年要知道些什么事情呢？过年有什么事情很重要，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有什么习俗，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呢？其实中国人的过年啊，其实不是只单单除夕，除夕跟过大年初一这两天而已。其实我们的中国人过年很特殊，我们大概从农历大概应该正式来讲，我觉得应该要真的要说的话，大概从24号送农历12月24号送灶神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一切的过年事项就已经开始了。当然如果有在逛那种传统市场的人，就会发现那个时候传统市场已经整个在疯掉的状况了，然后很多妈妈婆婆妈妈们妈妈奶奶他们已经整个在那个传统市场里面已经买东西买到冰箱打不开，应该说是不能打开，因为打开冰东西就会掉出来的状况。这是我家每年都会发生的事情，可是要妈妈不要买实在太痛苦了。这个每年呢，我都会看到不只是我家，连隔壁邻居的那个婆婆她都会买好东西跟我妈续儿，然后两边都为冰箱太小而说苦。可是你知道冰箱你知道那种冰箱，其实我告诉你，真的这个真的是个性的问题。我真的觉得冰箱这种东西多买两台都不够用，就是以婆婆妈妈的本事买再多他们都会塞满。好，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要讲冰箱，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新年过年的时候会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好，2017年我们今年过年，我们今年是丁酉年，就是鸡年。今年是一只火鸡年。好，那火鸡年呢，其实不管是什么年，其实我们一定都会从整个过年大概就是要往前应该说往前推6天，大概就是从我们刚说送灶神嘛，就是农历的12月24号开始，然后就会有一系列的行程，一系列的活动，一系列要注意的事项，一直到哪一天，一直到我们的那个元宵节，也就是15号，1月15号，农历1月15号，这段时间这样前后其实也将近快一个月了。前后也将近快一个月的时间，这段都是我们所谓的过年。就是我们甚至有一些人他们会说过腊八，就是到了12月，其实就已经在古代啊，又不像现在那么方便，就过年前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买东西就好。其实他们在古代，他们其实到腊月，也就是12月的时候，他们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在准备过年的事项。甚至有些地方会更早，他们可能从下第一场雪就开始，比较靠近北方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台湾，我们现在普遍在使用的农民历，其实都是那个在黄河流域那边的，就是按照黄河流域那边的天气气候，然后水那个十二节气是按照那边的方，按照黄河流域的天气气候，它去推算出来的。所以在台湾我们不会下雪，我们可能感受没那么深，可是在比较靠北边的，就是中国道比较靠北边，奇怪，好像在骂脏话。比较靠北的一个城市呢，他们可能从下第一场雪，或者是他们可能到了将近农历12月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在准备过年的事项。就是因为可能要赶集一次很困难啊，他们要从那个比较乡，就是那个村庄里面，村庄里面要到城镇去，其实是有困难的，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才有办法上村庄一次，而且出来一趟可能光是路程就要好几个小时，甚至七八个小时，来回可能就要七八个小时，所以他们的过年准备是很早的。那像我们现在，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比较，应该说现代人比较忙碌，因为以前为什么很早就开始准备过年，也是因为在农业时代，其实当你开始到冬季的时候，就是你比较相对之下比较不忙的时间。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事情你都必须要在冬季之前做好，你都必须在冬季之前做好，因为比如说不管是粮食的准备，还是你要砍柴烧火的那些柴禾，你都要在冬季之前准备好。那冬天的时候是相对比较，就在农忙比较相对比较清闲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才有办法去花比较多的心力去准备过年的一些物品这样子。 好，一些还有和一些要做的事情，他们会比较容易在那个时候才有时间去准备。好，那今天姐姐会告诉大家，我们从就是我们习俗上，好，我们从习俗上，哦，有些人跟我讲，当然一定会有人跟我讲说，啊，送灶神，姐姐，我家是基督教，哦，可是我姐姐只能告诉大家说，这个就是我们在台湾在中国这边的一个民俗啦，民俗的部分。好，那各位你们就听，那如果你们觉得你有东西你们不想要去祭祀，不想去拜拜，好，也没有关系，可是至少里面除了这个，除了拜拜以外，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好，那姐姐从那个，好，从送灶神那一天开始。哦，送灶神就是我们的每年的12月，哦，农历12月24号，好，我们会开始送灶神。对，好，那送灶神那一天呢？送灶神那一天，其实，应该怎么讲啊？其实大家去记得一件事情哦，灶神大家就说我们一定会准备一些祭祀的用品啊，哦，为什么？然后最好要准备甜汤圆，哦，就是红白汤圆，而且要煮的甜甜的。哦，去祭祀它，因为我们要用那个汤圆呐，去填那个，去，其实讲白就是有点像贿赂的意思，贿赂灶君啊，哦，因为灶君他在我们，好，哦，他在我们家待了一整年的时间，然后他要回去天上，然后去禀告这家人这一年是非常的是非常的好，还是非常懒，还是非常的脾气差，还是非常的什么样？好，哦，他要去禀告这件事情，所以他每年大家在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每一家都开始煮汤圆，哦，可是你知道煮汤圆其实是有诀窍的。正常我们去市场啊，或者去大卖场买到的汤圆啊，都是白的多，红的少，哦，可是呢，大家千万要记得哦，如果你要好运来的话，请记得你要反过来买，你要买红的多，白的少，但是然后你要分成五碗，好，要五种水果跟五碗的汤圆去祭祀。当然啦，我必须讲，因为现在人吃的少，你五碗可以用很小的碗，很小的碗。好，大家听我这样讲，你们就应该明白那个意思。比较小小的碗，好，像你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难过。哦，不要买很大，不要拿很贪心拿那种很大的碗工去装五个碗。哦，那一盆你可能会从早上吃到晚上都吃不完，然后还吃到很肚子很胀这样，因为糯米会胀嘛。好，那家里如果有在本身就有拜拜的人，就是可能有那个神桌的人啊，那天送完灶神之后啊，就去准备五果跟红白汤圆去祭祀灶神，送完灶神之后，那天就可以顺便去做那个神桌的清理，哦，就佛像啊、金炉啊，然后那个牌位、祖先的牌位那些的，就可以去做整理这样子。因为一般有在拜拜的人家就知道，他们家的神桌平常是不能去碰一些东西的，好，就除了把香插上去然后插他桌面以外，其他有些东西是不能碰的。好，那一天要顺便打扫神桌这样子。好，那还有一点就是比较特殊的是，如果就是那一年，好，就是如果今年家里刚好有长辈或是有人过世，好，家里如果有办丧事的话，那一年就不要做送神的动作，也不要做大扫除的动作。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哦，就是那一天晚上，哦，那一天晚上家里建议灯都不要关，让它灯火通明，好，哦，灯火通明，哦，就是让它整个是灯火通明的状况。好，就是那个那其实是一个光明的意思，然后是一个就是福气的意思。好，所以叫大家记得。好，那基本上过年哦，你会发现有很多日子都必须，就是他都会告诉你说至少留一盏灯，或者像除夕夜也是会有这个，就是他会告诉你那个时候在那一天家里整个都要是放大光明的。那为什么送灶神那一天？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依照古人的那个古代人的一个思考逻辑，他们会觉得那一天他们把灶神都送上去了，家里好像少了一些保护，所以他们送完灶神之后，他们那一天家里一定都是会大放光明的。好，哦，就是去他们觉得就是叫驱逐黑暗的意思，哦，有那样子的含义。好，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在农历12月24号。 好，农历十二月二十四号的时候这样做。好，因为姐姐之后为了怕混乱，好，接下来我都会讲农历。好，我们在讲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以农历来讲。哦，不然的话一下跳国历，一下跳农历，很多人都会发现，姐姐之前的例子就是很多人时间到之后就做错了，或就忘了做，然后就会问姐姐说，姐我隔天补可不可以？基本上就是姐姐为了安慰大家，我一定都说可以。好，可是问题是可不可以又不是我决定的，对不对？因为祭祀的东西是你祭祀的那位神灵他决定可以或不可以啊，你问姐姐，姐姐也不知道，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就是12月24号是宋兆君上天，就是他回到天庭去的日子。那隔天呢，12月25号，好，12月25号就是接玉皇大帝下来的日子。好，玉皇大帝会在12月25号那一天呢，他会下来凡间，好，下来凡间就是去巡查这样子，巡视凡间这样子，巡视那个凡就是人世间的人，哦，是不是如同那个赵君他上去天庭报告的那些事项以外，哦，赵君有没有看错啊？还是你赵君是不是接受贿赂啊？他就会亲自下来看一看。好，所以那一天你会发现很多家里的奶奶啊、妈妈他们也是一样会准备年，就是一样会准备汤圆啊，然后五种水果啊，甚至会准备类似，或者有些人会准备发糕啊这些东西，哦，或和一些祭品，然后去做拜拜。我先讲哦，那个汤圆啊，虽然说前一天拜过了，哦，他拜过赵君，理论上他可能还没有坏，但是请不要隔天再把它拿来拜玉皇大帝。哦，那有一些人会觉得哈，你在说什么？哦，因为姐姐身边天兵很多，前两年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前两年发生那个汤圆，我知道大家吃的会腻，所以我们买就是量买少一点，然后我们煮小碗一点，然后可是一样要分五碗，可是我们可以准备小一点的碗。可是呢，千万不要把前一天煮完，不要说我前一天就煮好一大锅，然后今天五碗，然后明天再装五碗，这是不行的，拜托。好，拜托。好，就是那一天一样要做这样子的动作。好，那同样的那一天我们还要做什么动作？玉皇大帝来那一天，其实那一天我们要大扫除。哦，就是其实我们知道过年要大扫除嘛，那其实那一天就是一个很好大扫除的日子。哦，那如果你那一天的运势，你那一年的运势还不错，哦，就是你在去年这一整年你觉得运势不错，哦，那你就是由屋内屋外往屋内扫，就是你扫地的方向。哦，就是你不要把你的福气往外扫啊，因为我今年过得很好啊，我要把那些福气都留着。可是相反的，如果你觉得你今年运势没有那么的好，好，你就要反过来是从屋内往屋外扫出去，好，扫就是那个扫地的方向，好，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可以要，然后除了打扫以外，当然要粉刷的可以粉刷，然后你想要挪一些家具的也可以在那个时候去做，好，这都是一个很就是你都可以在那一天去做。当然我必须讲扫地不是只有那一天扫，但是那一天刚好它有一个气场氛围，就是在古代啊，它就是一个适合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大家就可以在那一天做，真的没有空扫地你也可以之前就扫好，或之后再扫，然后那一天拿扫把就是扫两下做个样子也是可以的。好，那是一个就是气场的问题。好，那除此之外呢，好，除此之外呢，刚刚姐姐有讲说，那个前一天我们24号，好，我们要是灯火通明的，好，就是整间房子的那个灯都要打开，好，到隔天嘛，对不对？可是呢，从那一天之后的隔天开始，你至少都要留一盏灯。好，至少我们都会说，至少客厅留一盏灯，好，让它至少有一盏灯，不要去熄灭。好，一直到过完年都最少要这样子做。好，那除此之外呢，接下来打扫也打扫完了，接下来就是我们到除夕之前要做好什么事。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再回来。Hello， 欢迎大家回来，姐姐爱算命，我是姐姐妮娜。OK， 我们刚刚已经送完了神，送了灶神，接了玉皇大帝，好了，然后我们也打扫完了。那打扫完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哦，过年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要做。好，我们要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在 除夕夜之前，哦，大家会觉得除夕应该还蛮久的，其实没有，哦，因为30号就除夕了嘛，可是我们25号送完神，所以我们还有26、27、28、29四天的时间做准备。可是你知道吗，现代人比较辛苦，那四天我们通常都还要上班，哦，所以那天，那其实我们是很忙碌的，哦，所以那可是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说过年就要贴春联，所以我们要去准备春联，哦，准备，然后我们要摆一些花瓶，哦，比如说像兰花，姐现在建议几种花，哦，比如说兰花，好，哦，兰花代表什么？光明灿烂，哦，就是如果家里有考生，有人要考试的话，哦，可以放兰花，光明灿烂。哦，因为每年大家都会放，那为什么花市都固定卖几种花，都是有寓意的哦。好，哦，像水仙就是旺人丁嘛，好，哦，它就是有人丁兴旺的意思。那，哦啊，如果放柿子的话，有那种柿子的那个摆件，好，哦，或就是有人会买新鲜的柿子回来，也有人放有那个柿子做成柿子，不是柿子做成柿子样子的那个摆饰品，好，哦，它代表的是事事如意。好，那橘子当然就是增加福气啊，好大，然后就是大吉大利的意思。橘子啊，柑碰柑、海梨那些都是这个意思。好，那还有人会放竹子，好，那种就是那个步步高升的意思。然后也有人会放石榴，好，石榴，好，石榴就是多子多孙。好，那也有人会放芙蓉花，因为芙蓉花代表是荣华富贵。好，这些水果跟这些花品，好，这些就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在过年之中可以去准备的。那有些人会问姐姐说，那要准备多少？那看你们家的需求。如果你们家很重视的话，你可以全部都买。好，因为其实像我说实话，比如说像兰花、水仙，然后竹子这些东西啊，还有芙蓉花这些，如果你买的是你如果买的是盆栽的话，这些东西都可以养一整年的。就是如果你们除非你们的就是非常不会养植物，那可能就比较不适合。但是大部分来讲，如果是以盆栽来看，它都是隔年还会再开花的哦，所以都还是可以继续使用。好，那除了当然去花市不单只是要买这个花，一定还要买什么？像我们知道一定要买那个银柳。好，银柳很重要，为什么？因为银柳啊，就是我们那个除夕那天我们那个供桌上要用的，就是他要在那个我们要在那个大大的花瓶里面，好，这是有寓意的哦，好，这个很重要，好，大家仔细听，好，只讲一遍，好，就是我们要在花瓶里面呢插12支的银柳，好，12支的银柳在花瓶里面，然后在花瓶那个花瓶的瓶口那个地方要打上一个红色的丝带。那插12支银柳的时候呢，记得在插之前要丢12枚1块钱，在那代表银两的意思，哈，就是在古代是银两的意思，钱的意思，把它丢到那个花瓶里面，里面不要装水，切记，再说一次，里面不要装水。有些人会说啊，不装水怎么可以？可以，好，银柳如果你不装水，你把那个12枚银币丢进去花瓶里面，插12支银柳，这样子那个银柳可以放一整年的时间。为什么？因为它可以，它大概在过几个月之后，它会慢慢的干燥，它会，你到年底隔年的年底，你就发现它呈现一种干燥化的状态，其实还是非常的漂亮。好，可是如果你加了水进去，它就会，它吸了水分，它就会烂掉，好，这是差别。好，所以我们可以在那就是在就那几天置办年货时间，记得要做这几件事情。好，那有些家庭还会挂那个春联嘛，贴春联，然后挂年画，好，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做的，好，都是可以做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在除夕最晚除夕之前一定要做完。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情它讲的就是五路进财的意思。好，当然有些人说那还要做什么呢？其实当然还有些人他会说什么，我可以在那我可以放那个，可以那个时候过年很多人都会放那种聚宝盆啊，然后放什么招财的东西啊，我可以告诉各位都可以放。好，你只要事前先确认好方位。好，不过方位今天姐就先不跟他讲。好，因为每年流年的方位，就是每年的流年的那个九宫飞星都会去转过，那转过之后每年的方位都会有变。 哦，那今年的方位，今年的方位我们应该会在下一个礼拜才会跟大家做，就是差应该快点下个礼拜，慢一点就下个礼拜。哦，姐姐就会跟大家告诉大家说，新的一年我们九宫的方位到底要怎么放？哦，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基本的一个阳台布局？哦，那在新的这一年，好、哦、新的这一年火鸡年，好、哦、火鸡年是。你是当那一只被火鸡啄的人，还是你是当那一只，就是是当那一只非常的有自信，然后非常的趾高气扬的那只火鸡呢？好，那就要看你在这一年做了些什么样的选择。好，那我刚刚讲到哪里？好，说完五路进财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准备这些哦，年画啊、盆栽的啊，这花果啊这些东西。好，做这些东西都准备完之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那一天晚上啊，不是那天晚上，应该说那天下午啊，除夕到除夕那一天呢，好，你们可以做一件事情，你们可以准备一个红包，这个红包不是要给爸妈的，好，一个干净的红包，上面写上招财进宝四个字，然后放一张新的100块钱。好，因为我们的100块钱很吉祥嘛，红红的很漂亮。好，放一张100块钱，然后把它放到你的床垫下面。那有些朋友我知道，他们去年姐姐的朋友们去年就有做这件事情，那就把去年的那一个拿出来，把新的再放进去。好，这件事情也是一样，我们要在除夕那天完成。好，最好是在下午的时候，好，大概就是大概3到5点。好。或最好是在晚上7点之前完成啊，在下午的时候就把它完成哦，把这件事，然后把它做，就是把啊、哦，还有那天如果要打扫的话，要赶快啊、哦。为什么大家会讲？我必须讲哦，那个是因为初一很多人知道初一不能打扫，不能倒垃圾，不能干嘛，所以如果你要打扫要干嘛的，拜托除夕那天晚上，请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做好，不然。现代人都比较爱干净，你会过得很痛苦。哦，初一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它又发生了，因为垃圾依然会产生嘛。而且过年的时候会有很多，就是客人或者是有很多因为过年而产生的垃圾包装这样子。如果有些人放在那边，其实会不舒服，因为现在尤其在都市，我们空间都不大。好、哦，所以我们最好的话就是都可以在除夕这一天把这些事情都做完。好。然后呢，然后再穿上什么颜色，再穿上一些，就是那天晚上啊，记得哦，我们常说过年嘛，所以就是要穿最好啦。好，当然这个是有每个人有个人喜好。哦，那天大家洗完澡之后，哦，我知道每个人家庭不一样，可是在姐姐家，我们是洗完澡之后我们才吃年夜饭，所以我们在洗完澡之后呢，我们。然后姐姐会建议大家可以在那一天穿上红色系列的内衣裤，好，红色系列的内衣裤，或者是今年有两个颜色是今年的气场比较缺乏的颜色，一个是绿色，一个是黄色，好，也可以穿下这两个颜色，因为这是今年比较缺乏的颜色，好，大家可以去选择要穿红色还是绿色，蓝绿色或黄色。好，那姐姐一向是穿红色，所以大家了解这样子。好，不要问说姐姐那你呢？我姐姐一向穿红色。好，一般我没有红色的那个，但是过年我一定会生一套出来。好，大家知道意思就好。好，再来，好，再来呢？再来我们就是已经说吃完洗完澡，然后已经换上好新的衣服。好，那新的衣服要去，接下来我们要吃年夜饭了嘛，对不对？吃完年夜饭之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给红包或者是拿红包，对不对？好，姐姐在这时候在这个部分教大家一个，大家如果想要好有好的运势，然后如果大家想要有好的，就是如果大家有想要运势是好的的话，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好，这个东西有一个限制，就是你的父母要在。好，大家就觉得他什么父母要在？其实我常常讲啊，如果你的命盘里面没有贵人，或者是没有带财运的话，不好。那你的妈妈就是你的贵人，你的父亲就是你的财气。好，你只要把两位老人家服侍的好好的，你就会 上天他就会赐给你很多很多，让你非常的顺遂，让你很多事情都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在那一天晚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姐姐讲，但是你们看你们要不要做。有一个东西可以让自己的运势变很好的方式，就是现在姐姐也是在给红包的时候，那不管是给红包还是收红包的人，如果那天在跟父母拿红包或是给红包的时候，请跪下来，双手请跪下来，请让父母在你前，在让他坐好，然后跪下来，双手拿红包递给父母，如果可以愿意的话，再跟爸爸妈妈磕三个头。这并不是迷信，这其实是在感恩爸爸妈妈曾经，就是他们其实从小这样子把我们就是养育长大，他们的辛劳。可是很多人他其实没有去做这方面的反思跟去思考这个部分，然后就觉得说好像父母对我们好是应该的，反正我也有拿钱回家，所以我可以对父母不是那么，就是我可能他说我没有对父母不礼貌，可是你也没有非常的关心啊，不是吗？其实那个其实对父母的心来讲，他其实会很难受。因为如果我们小时候爸妈对我们的态度是没有端上我们吃饭跟生活用，但是问题是他却没有一直给我们关心的话，我们也是会很难受的，不是吗？所以如果要好运的人，如果你真的想要好的运势，直接教大家一个方法，孝顺绝对是上天其实他开对大家开的另外一扇门这样子。那平常要做这件事情我知道很难。刚刚姐讲的那个跪下来磕头给红包，这不是只有过年能做，但是我知道这要在过年做都已经很困难了，何况是平常要做。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愿意，你可以去试试看。我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去试试看。大家很多人说要开，很多人外面很多老师都在教开运啊什么的，可是我觉得不管，如果你是一个不孝顺的人，不好意思，你做任何的开运都没有用。如果你是一个做为非作歹的人，不好意思，任何的那个对你的帮助都是有限的。他可能现在提升了你一些运势，可是你之后要还的是更多的。所以姐为什么一直在讲孝顺孝顺孝顺这两个字情，这两个字事实上是真的真的非常的重要。可是孝顺不是只是挂在嘴巴，要看我们怎么样去做。如果我们连跪下来把红包递给父母，非感谢他们把我们养育的那么大都做不到，那我们还要谈什么事情呢？我们还如何好意思的说其实我也很孝顺，对不对？怎么好意思讲这种话？那当然有些人他可能不好意思给红包，或者他们家其实现在是就是红包不是在那个时候给，或者是有其他，你也可以跪下来在那个时候是端一杯茶给父母喝，爸爸妈妈都要，爸爸妈妈都要，去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当然你的小孩要不要，但先讲这是我们对爸妈，但是如果你家有小孩的话，请不要强迫他们，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心甘情愿的，就没有那个意义了。你可以把姐姐的那个现在讲那句话放给他们听，但是因为姐姐特地在今天讲，就是因为今天讲这一集，就是因为我们在下个礼拜重播之，在过年之前我们还重播档就会出来了。你们可以放给小孩听，可是请不要强迫他们一定要跟你磕头，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接下来我们给完红包送完红包之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哈喽，欢迎大家回来姐姐爱算命，我是姐姐妮娜。好，刚刚我们已经讲到就是跪下来很恭敬的把红包递给爸妈，或者跟爸妈拿红包这件事情了。最好如果可以愿意的话，最好就是再跟爸妈磕三个头。这个是完全不用花钱的一个开运的方式。 好开运的方式哦。这个是如果大家真的有金钱上的考量跟预算，大家都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哦。它是最不用花钱也最有效的方式的哦，节历年，但是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愿不愿意跟能不能去做到这件事情。好，那接下来除了这个以外呢，好，除了这个以外呢，好，那天晚上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应该说还有两件，还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好，那一年其实有一个东西叫做，那个叫什么？它应该算是叫过火炉，也不能说过火炉，应该算是它其实应该算是就是用火炉啊去旺那个去烧去旺那个家里的那个气场。好，那什么叫火炉？就是以前那个电视上大家都有看过，不是那个就是都会有一个烧，就是有一个小小的那种炭炉啊，里面就是烧两块木炭放在上面。好，像有些人不是都说要那个，就是如果有生病，还就是出去外面住院很久，生病回来，或者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出国进修，出国留学，好，就是那个就犯罪啊，然后被抓去那个，然后回家的时候就是要过那个炉，好，就是长的是那个炉，没错。那现在我知道有一些店啊，它就是有比较小的那个火炉，那其实就是放个两三块意思意思就好，它主要，然后你就可以把它那个炉啊，就是当然那个木炭是要有点过的，是要热的，好，你把它放了，就是烧热之后呢，你给它放在客厅，好，最好的话是可以拿着，好，所以我说买那个很小的就好手炉，因为像之前我曾经在那个北部的那个小北百货啊，买到那个很小一个，它大概就是直径大概不会超过15公分这样子，那种小小的一个炉。那种小炉就是你就可以把它就是放两三块那个木炭，然后我就会拎着它，但是要戴手套啦，因为还是会烫。好，拎着它，然后或者是两手这样拿两边的那个耳朵这样拿着它，然后在客厅，我就会从客厅这样大概要晃一圈这样子。好，让它就是让整个那个屋子都有那个热的那个气场，好，它就是可以去，它其实就是用，感觉它是用温度去驱散一些不好的事物，让整个房子都旺起来的意思。好，大家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好，那基本上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会觉得，如果家里好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我啦，我有时候会在上面啦，因为既然都已经烧热热的，我就会在上面点一些，放一些那种中草药的东西，草药粉，但放一点点而已啊，就只是有味道，而不是要让它，因为放太多会都是烟，你知道那很恐怖。好，因为那个东西就是放一点点在上面，然后有一个香香的味道，好，这样家里也不会排斥啊，说你过年给我在那边烧炭，你皮在痒了这样子。好，就是放，就是我就这样绕一圈之后，我就把它放在客厅。那如果家里那时候聚会人比较多的话，可以放在比较靠门口的地方，好，就是让它整个就是晃完之后放在那边，我去驱散一些人的气场，然后让那个我们家里的那个家运一直旺起来的意思。好，大家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好，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都是每年都会有做的。好，那有没有变好？其实就是既然会每年做，有那个动力做，就是它有它的效果在。好，大家直接跟大家分享。好，因为愿不愿意做就看大家了。好，那接下来在最后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守岁啦。守岁的时候，就是那一天我们守岁是为了要帮父母要祈求他们可以长寿嘛，所以我们守岁我们也会说那叫长寿月。哦，那尽量，哦，这个东西就是尽量让我们可以尽量就是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还是要看各自的能力。好，哦，因为我的建议就是只要过那个子时就行了这样子。好，我建议就过子时，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撑到早上，尤其是大年初一又不能睡午觉又不能睡觉，这实在很累。好，可是大年初一就精神萎靡，这真的不好。好，那我知道每年对每一个家庭他对于守岁的那个想法跟那个定义不太一样。好，建议就是超过12点就好了啦。好，有一些家庭我知道有一些外省家庭，好，他可能 他们家就是家里吃完年夜饭之后，他们会在过年夜大概在10:00-11:00的时候，他们还会煮饺子来吃哦，就是在那个时候吃完饺子做守岁的动作这样子哦。那真的很累的人，我必须讲，因为有些人除夕那天真的很忙很累的人，我自己会这样做啦。我就想，就是你可以先小睡一下，然后12:00之前起来，大概就应该说是11:00之前就要起来了，哦，起来，然后做守岁这个动作，然后守到大概过1:00之后再去休息，好，再去休息。好，那接下来呢，除夕夜过完了，隔年就是大年初一啦。大年初一呢，其实大年初一大家会知，我们大部分人都会知道，初一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所以初一的大年初一的禁忌其实是很多的。好，大年初一的禁忌其实很多，比如说姐姐刚有讲到，不能去倒垃圾，不能扫地，好，不能就很多很多不能，很多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不能做禁忌啊。比如说还有说什么不能吃稀饭的，然后甚至还有不能煎贵的。可是这个好像有一些是要看各自家庭，因为像姐姐，像以我家来讲，姐姐家来讲，我们每年都吃萝卜糕啊，因为这个是姐姐的家里奶奶那一辈就是这样做，所以我妈妈她也是做同样的事情哦。然后可是在农家子弟，好，农家子弟他们是说不能吃稀饭，好，因为以前很穷嘛，怎么可能不吃稀饭哦？怎么可能餐餐都吃大白饭？不可能的、啊，好，所以他们，可是他们在过年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大年初一的那个气场，它会影响一年，所以在那一年呢、啊，我们不能打人，不能骂人，好，就是小孩子不能太白目这样子，不要逼长辈来打你，然后也不能打架，也不能哭哭啼啼的。啊，也不能说一些不好的话，然后也不能去打破碗啊那些东西，然后也不能，他们说是忌杀生哈、哦，就是所以他不要用刀子，好、哦，但是因为我那天客人其实很多，像姐姐历年来的经验就是大年初一客人很多，我都要削水果削到手软这样子，所以我们还是会拿刀子，可是就那天我们不要有就是屠宰的一个动作这样子，然后还有大年初一不能午睡。好，不能午睡，然后当然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大年初一不要去看病啊，不要干嘛的，因为这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准确，我必须讲还有它的准确度。什么叫准确度？就是姐姐之去年还是前年哦，那一年真的是身体很差，好、哦，那年姐姐的运势不是很好哦，走到一个容易生病的年，然后方位又刚好就是姐姐的房间的方位不好，好动到土煞，但是唯一能让我换的那个位置是病符，所以基本上怎么换都不好这样子。所以那年姐姐从过年前就生病，大年初那天更严重，结果姐姐整年都在生病，整年几乎整年都在吃药，没断过几天。哦，那年365天，我应该至少吃药吃了200多天这样子。哦，非常的神准，我只能这样讲。哦，那是身体很虚的一年。好，然后大年初一还要干什么？我是说大年初一真的很忙，大年初一一定讨有经验就知道要拜祖先，然后甚至大年初一要去拜访朋友哦，不是别人来你家拜访，就是你去别人家拜访。好、哦，然后还有什么？大年初一很多地方你会发现有一个地方大年初一人最多，就是庙宇。好、哦，大家就会去庙宇里面拜拜。好，其实我觉得不单只是庙宇，应该是大年初一它就是新的一年有新的气象，大家就可以去庙宇。去庙宇不是说要求自己怎么样，什么求让我升官发财什么的，从大年初一开始发财之类，不是这样子。好，我们到过年到了庙宇里面，第一天新的气象，就是建议大家到庙里面啊，就不要去求，不要为自己求东西，可以去像在庙里去做帮助这个社会的大众做祈愿。我姐姐每次进庙宇都会希望，就是跟姐姐都会跟神明讲，甚至就是上面那个神庙宇里面那个神明讲说，哦，希望就是这块土地的人，好、哦，就是我希望这块土地都可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然后这块土地上的人哦都可以非常的 就今年都可以过得很好这样子，然后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很顺，就是做事情就是都有工作，然后都可以很孝顺，然后都不会有那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这样子。哦，我直接都会去跟叫去庙里面祈求这些东西，因为其实一个社会只有自己好是没有用的，就是你好，然后你旁边的人全部都不好，然后就只有你很好，那真的不会出问题吗？好，你旁边人看你好，他们也会眼红啊，那何必这样子？那还不如祈愿让大家都好。如果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好，那我们会差到哪里去吗？对不对？好。好，初一好多事情哦。对，说到拜拜哦，我必须讲哦，其实这是很为人诟病的一件事情。姐姐每年看那个拜拜啊，哦，我们从那应该是守岁的时候，每次打开电视必看到的景象就是那个抢那个什么头香哦。其实我们大年初一的头香指的是每年哦，我们自己每年。每一个人每年插的第一炷香叫做头香，所以基本上为什么说大年初有空的时候可以去庙宇拜拜哦，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是在大年初一就去点了那一盏你的第一支香就好了，而不是在那一年，而不是在前一天晚上这样子一群人这样子打，就是推挤啊，然后去这样抢哦，那个真的很危险。姐每次看那个都觉得心惊胆跳，我都觉得看完那个心情瞬间变得很差这样子。好，那除此之外呢？哦，当然还有很哦，因为时间不太够，讲完初一时间就不太够。哦，我们后面还有初二要，就是大家知道初二要回娘家，哦，就是。嫁出去的女儿要在那一天回家做客哦，然后也要向长辈拜年哦。有一些家庭会那个时候再分一次红包，那有一些家庭不会，那就是看每个家庭的做法。然后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早上就会到爸妈家去，然后一起吃中餐，然后至少要待到下午之后才能离开哦，这是一个习俗这样子。好，然后再来就是。讲完初二回娘家，再来就是初五就是要开市，好，开市就是要接财神，那就是让那天过完之后，公司行号也要开始上班的意思。好，那一般来讲是那个时候开市，但是每一年其实我知道很多命理师、命理老师他们都会帮大家看开市。那这个开市是指我们以节气上固定都会在初五做开市的动作，但是其实每一个人哦，每一间公司他们都会请人去算开市的时间。那今年比较特殊的是，今年的开市，今年立春是在开市之后。就是不是在初五，我记得是在初六还初七这样子，哦，所以有些人他可能就他今年其实会把那个开市的时间往后调的，调到那个立春之后。好，那再来就是初九一样是要拜天公，好，就是玉皇大帝啦，玉皇大帝的生日这样子，好，也要隆重的祭祀。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十五元宵节，好，十五元宵节其实就是过年的最后的一天。好，过年最后那一天也是要吃元宵，好，就是有包馅的汤圆这样子，象征圆满。好，那一天当然会有灯会啊、猜谜啊、天灯啊这些东西，哦，一样会有很多。好，那因为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姐姐就不再讲那些细节。好，因为其实大概大部分人讲到元宵节，现代人大概就只剩下就是吃汤圆、吃元宵汤圆跟看灯会这两件事情。好，那其实每一年的节气啊，其实我必须讲，现在以台湾来讲，大家会觉得越来越没有过年的感觉，可是我觉得那个是人的心，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人什么都有了，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要再做一些每年都要做这些重复的事情，会很觉得很不舒服，所以大家就慢慢淡了那个心。可是仔细如果。各位听完姐姐今天这样跟她讲过年的这些大小事，你们可以重新去思考，其实这每一个步骤在古代其实都是有它的含义在的。哦，如果我们知道这些含义，我们再来做这些规划，是不是感觉上过年就变得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呢？不像往年过得很无聊，除了拿红包以外，没有什么好开心的，对吧？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做结束了。好，姐姐跟大家说拜拜，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个好年。